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第四堂课。那么这一课的内容还是归设在就现在呢，在宣讲到以这个三殊胜摄持的方式来这个不管是闻还是思还是修还是做任何的善法都应该呢以这种三殊胜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摄持这个善根。那现在的话讲到的还是在第一个方面，就是善根呢为方便摄持加行发心殊胜，在讲到的这一段的这个内容。那这段内容我们接着上一堂课上一堂课呢主要也宣讲了这个发心的话，它也一方面的话要了解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另外一个方面呢发菩提心的理由，它根本从悲心这个角度产生，为什么一定要度化一切众生呢？是因为所有的众生曾经都没有一个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那在这一点上呢产生一种定解。那我们再说从这个今天这堂课的话，就是学习到如果我们前面呢了解到如此呢认识到众生都做过父母之后做过母亲以后呢，接下来就需要意念恩德就前面叫做知母，后面呢就叫做念恩。那所谓的这个意念恩德，就是一切有情在当自己的父母亲时，无一不是以大恩养育，甚至看到那些摇鹰豺狼等凶猛的众生，也是呢极为慈爱的这个，也是极为慈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说是人类的所有的这个父母亲呢。那对于这一段的内容那我们大家还是要了解，像上神波切他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也再再的宣说我们整个这一段的修法呢，就或者这段的内容它比较相合于菩提心的这个简单的修法。那前面通过这个教理证说明呢，众生都当过自己的这个母亲，这是决定的。紧接着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产生这个意念恩德，然后再下面的话就是产生这个意念到恩德之后，我就会升起真正的报恩之心。那有了这个报恩的心，我才有可能缘取呢这个一切众生会发起呢我想要为了他们都能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而呢誓愿救度的这种誓言，那这样的话这个菩提心还有可能在相续中呢真实升起。那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它是通过这个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呢就是指的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呢来进行这个使得相续中呢升起这个菩提心。那我们平时按照修行的这个窍诀来讲的话，一般都是从舍心开始修起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修行这个舍心呢，它可以打破我们心相续当中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这个暂自称他呀贪亲称怨呐等等的这些比较局限的这样的这个分别念。然后呢这个有了一个怎么说呢，亲愿平等的这种力量的前提之下呢，你才有可能这个发心广大，所以后面呢才会有他的这个慈心悲心喜心的这些修法，最终呢在自相续当中就会比较容易的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法相。那真正这个菩提心的法相，它一定是要具备两个条件的，一个呢就是上求佛果，一个呢就是下化众生这两个条件它是一定会具备的。那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内容大家也知道，其实呢从无始劫轮回以来我们在整个轮回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六道众生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都做过所有的这个地狱众生我们也肯定是做过很长时间的，然后恶鬼众生旁生人类天人飞天等等包括呢上二界的色界无色界，我们什么样的众生都做过。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呢，当然在这个藏传经典法当中呢它比较好懂的方式就是用哪怕是你转生了一个特别凶恶的这种旁生它虽然说是胆识其他的这个动物的时候胆识其他的生命的时候看起来呢非常的凶猛像豺狼老虎狮子呀摇鹰等等这些 但是呢，他对于他自己的孩子是非常疼爱的，这个其实就是母亲的特色，或者总体来讲可以说是父母的特色。那其实作为人类的话更是如此。那我们上升波气啊，今天我们刚对上升这边举到的很多的这个公案，比如说这个金钱豹的这个公案，还有呢这个母猴的这个公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善于护卵的这个公案啊，这几个公案的话我今天这里就啊不再用重复的方式呢来这个重复，但是关键呢我们通过这些公案，其实在作为人类的角度的话，心相续当中是非常感动的，就哪怕是从动物的这样一个非常低劣的很愚笨的这种旁生的身份，那么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孩子也有一个呢就是我宁可自己这个付出生命的话，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存活下去，可以幸福的可以这个留存下来等等，他们会有一些特别就是属于的母性的那种啊母爱的这个伟大呀。这一点的话我们换句话来讲呢，其实在整个一般啊，因为世间人呢他都是属于轮回的众生所摄啊，因为相续当中的这种无明啊贪嗔痴烦恼呢，所以他一直呢从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脱离。但是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出世间的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修道的方便，包括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特别殊胜的这种净土法门，当然呢就是跟世间人的这些贪嗔痴烦恼相比的话，那当然是非常殊胜。但是呢有一个地方相通的，就是尤其是大乘法门的话，它在世间的所有的这些情感当中啊，有一种就跟大乘的菩提心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的话，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一份的这个爱的话，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情感相比较起来的话，这个角度呢是特别贴近于菩提心的这种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当我也不敢说啊，就是有一些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爱呢，他也是有所求的，有交换的，这个我并不否认。但是总体上来讲，就是父母他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相合于菩提心的这种思路，就是他对于孩子那种一味的付出，唯一希望他好唯一希望他好。尤其呢就是像世间当中最伟大的，就是当这个孩子他其实呢并没有回报并没有珍惜啊，然后甚至于这个不成器啊，这些时候的话，但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一份感情，或者是他对他的这种关爱啊，这种一味的希望对方能够幸福快乐的那颗心呢永远不灭的，这个角度上的话跟菩提心的法相是有相似之处。当然如果说真正的你要比较起来说父母对孩子的这份爱是不是可以跟菩提心画等号呢，当然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父母只是会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意乐，而菩提心的话，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修行人，他是对所有的众生有这样的一种意乐。那父母呢对孩子的这份关怀的话，会对他的这种关爱呢，当然他心里面是特别渴求这个回报啊，就是我对你好你也能够呢这个孝顺我，或者说呢能够光宗耀祖就是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去行事。一般世间人他会在这上面，因为毕竟有我执的缘故，还有我所执的缘故，他会有一种自然付出之后他就希望能够得到回馈的这么一颗心那但是的话从菩提心的这个真正的法相来说就像前段时间前几天上升波切在讲《金刚庄严论》的时候也说嘛菩萨到底对众生在菩萨有这个菩提心，那么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忍受了种种的苦情，付出了意想不到的这些种种的这种辛劳，那么他有没有回报呢？也可以说是菩萨是不求回报的。那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菩萨是求回报的。那求回报是回报什么呢？希望众生的话能够也能够的话这个真正的能够承办这个自利利他，希望众生确实呢能够得到这个幸福快乐在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就是菩萨所希求的所谓的回报。从这角度的话，其实菩提心的法相是特别伟大的，它是一种断除我执的那个很好的方便 来的钻出我知的很好的方便。所以我们只是说，比如说为什么每一个啊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它都会有，你包括这个舍无量心的话，它也是首先呢就是对于亲人也好，冤敌也好，平等的都要去观，一切众生呢都是曾经做过我的父母，然后呢对我都是啊有这个恩德，就是有这个非常深厚的这种恩德，以及最后的话相续众生就会产生一种想要这个去回报的这种报恩之心，所以呢才会源于他们而自己呢发起无上菩提心啊，力求呢我依靠这个修道的这种力量三宝的加持呢，让所有的劳民有情都能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脱离。它始终是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知母念恩报恩的这个思路来走。那为什么在说修菩提心的时候一定要意念这一层呢？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因为这个母亲对孩子的，或者说呢我们意念父母恩德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这种方便法呢，使得我们相续当中呢就容易产生真正的广大周遍的，因为他所缘的众生呢是无量的，然后他自己的发心呢也是无边广大的，然后的他的这个时间的话也是经未来际啊，所以最终他有这几个无量的这个原因的话，导致于呢他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发心呢是特别广大，而且是一个很清净的发心，完全超越了我执和我所执的那么一个理念啊，就是超越的这样一个理念，才使得呢也愿意有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种子，我们最后才有一天有可能呢成就究竟的佛果啊，是这个道理。所以乃至于呢看这一段的内容，乃至于连旁生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是如是的关爱，那对于人的话更是如此。像上次举的这个汶川大地震的那个期间，也是出现了很多感人的这种母爱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当初看到这些报道啊，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也确实忍不住啊，心里觉得人性啊其实它有它非常闪亮的这一部分。平时可能不太觉得时候，大家当然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话有自己的一个圈子和范围，但是有时候呢在人性当中感觉确实最伟大的还是我们也其中一个不能否认的，当然不是说除了母爱再没有其他啊，就是一个不能否认的这个母爱的那种体现确确实实的话让我们会有一种心灵被洗刷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感觉，是这样子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如果我们在这上面的话有一定的这个缘起，那就比较容易会这个相续中逐渐逐渐的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这种依乐，这是它的前因这是它的前因。那我是说像我们在座的这个在家居士们你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还没有成家，就是属于从这个父母的这个角度呢可以去观修如果是成过家有这个成家立业呢，有妻有子有这样子的身份的这个家庭环境，其实就可以从自己的孩子的角度来进行观修，其实是特别好的一种修法的方便，那就是很好的方便。就是比如说你特别疼爱你的孩子，你心里面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是最好的，我的孩子未来怎么样让他最快乐，然后现在的话天下的父母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并且呢自己一生当中像咱们汉族人的话也是这样就是他跟国外还不太相同的这个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的话，他唯一就想给自己的孩子，他就是要留给他自己，不舍得吃用的话他也想留给孩子，无非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有保障能够不要最后自己两眼一闭以后管不着的时候没有饭吃过得不好生活艰辛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对吧？他最心疼的唯一能让他把所有财富付出来的交出来的也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子女是这样子的特色。那以这个作为基点，我们说呢以这样的这个作为基点，然后可以去相似的，就如果说我把我的这个孩子呢再把它扩大出去对于呢其他的像我的亲朋好友的孩子再往外扩大，我同事的孩子再往外扩大的话，所有的一点一点扩充出去把 包括呢这个外面不认识的对镜，乃至于最后的一些冤敌的对镜全部涵括进去，那最后基本上的话就是这三个方面如果都周边到，基本上就可以涵括所有众生了。那可以涵括所有众生，那我都能够呢有一种心里渴求非常渴望的这个方式呢，希望他们能够暂时获得幸福安乐，究竟能够得到解脱啊。而我们就算是真正这个修法啊，就是哪怕是究竟的这个解脱，它就一般都是一种发愿式的总相的一个缘法，那就是你发自内心呀，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快乐的这个意乐的话，它其实就是串习菩提心的一个前因啊。那尤其你像这个菩提心，它的修法的基础如果是从这一点上体现出来的话，那这个人怎么可能对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自己周围的人啊，他现在有钱了有福报了，有官有职有地位，或者在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他这个显得就是智慧啊信心啊都很超胜好像这个也比较受到青睐啊等等的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生嫉妒心呢？所以消息当中真正的有这个菩提心法相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是不可能去嫉妒别人的。对方好，那我们一般就是能够刺激到自己的都不是说你不认识的人，对吧？你像现在就大家就想想呢，咱们国家领导人啊，那这个总统啊总理啊这些高官厚禄的这些大官们，他们再走得高，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点都不会觉得难受。当然了，因为跟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嘛，就是我们这种能够自己缘取得到啊，跟自己周围的道友啊，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戚啊，还有就是尤其是在之前呢跟自己不相上下的会有这种竞争的啊，会有这样的这种比较的那种对境的时候呢，通过串习菩提心的力量，你发现你的心态会变你跟他的话其实是差不多是同一个身份，但是后来呢他如果是这个就是因缘福报现前的时候啊，方方面面就写得尤为的这个出彩超胜，周围的人也对他呢再再的赞叹。那我们自己就是作为真实的在修行菩提心的一个修行人来说，他根本不会觉得哎很失落啊，好像自己的能力不被他人所认知啊，或者没有被他人认同，心里面一直觉得有一点失落或者委屈或者是酸酸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表现的外向是一种情绪，其实根源上面的话就还是我执所反射出来的那种，或者是嫉妒，或者是竞争，或者是傲慢，就看这个对境是哪一方。对境如果是超胜于你的话，你就容易生嫉妒，跟你差不多的你就容易跟他较真，就是竞争心，也他不比我强多少等等的。然后如果是比你低下的话，你又容易产生很强烈的优越感就比较傲慢的那种这种感觉。其实这个扒到根子上的话，就是我执的这种特色所源于不同的这个众生体现出来的三种情绪，三种这个烦恼但是实际上呢，真实的如果是串修菩提心的话，他在这上面的烦恼就会特别就会很薄弱。为什么呢？因为发起菩提心啊，我前面是说的真的在相续当中串习菩提心的修行人，那么他一定是懂得这个菩提心的发的这种修法应该怎么样去串习，在他的相续当中呢不断的去刻印，不断的去熏染这个方面的习气的话，那么他不会说是源于自己周围很近的人啊，哪一天真的这个春风得意了之后自己特别的那种失落感强，他这个方面的烦恼就会大幅度的减轻。为什么呢？因为被菩提心的这种意乐和他的那种串修力改变了自相续的一些习气，当看到周围的道友都比自己好，或者说他在哪方面出彩了，以前的话自己其实也是跟他是能够评得上一二的这样的这种对境呢，突然有一天大放异彩的时候，你会由衷的，你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就好像这个一下子就有那个失落感，而是你会由衷的去为他随喜，你希望他好上加好，甚至于由衷的希望他能够永远保留住这样的一份幸福和快乐，就是这种意乐就会很强烈。这是我们讲到 修习菩提心的，它其实有很多功德啊。当然在这里呢，源于这个原文的内容啊，我们不要，我就不把它这个扯得太远了。但有时候确实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希望道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道友呢这个空多一点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入行论，比如说第一品里面讲到的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像这样的内容的话，稍微自己去看一下。它不光是我们为了这个攒功德啊，所以我必须发菩提心。从菩提心本身的这种它的那个修法的这个因缘啊，它的这个理由啊，还有它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本身的内容啊，最终产生菩提心的这个状态的话，你真正的了解到之后，你会非常渴求这样的一颗心。因为任何一个修行人如果相续中拥有了这样的一颗心的话，他一定是很自在的，而且他的烦恼就会这个被压覆，那就是很轻，哪怕就虽然是没不敢说，因为凡夫皆位嘛，这也没办法说直接呢根除烦恼啊，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就由这个好像冬天的北风改成了春天的这个春风一样的，就其实轻轻刮过一样，也不受任何的影响，就他的烦恼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调制，这些都是属于菩提心的力量和他的功德。另外就更不要说产生一刹那的这种菩提心的意乐的话，那么它能够遣除我们这个千百万劫无量劫的这种罪业的那个方面的功德，在入行论的第一品呢也有很精彩的这种描述啊。这一点呢就跟道友们在这个方面多说一下。当然这个思路上面呢再的告诫，就是说我们要对前面的一堂课是知道这个知母嘛，然后这堂课的话也需要就是了解到底呢这个无始劫以来每一次的这个父母我们就是用这一次来做比较，或者说真正去了解呢，就是为人父母的话对自己的孩子到底体现出了哪一些方面的恩德，哪些方面的这个恩德。那我在这个问题上真的要是思维了之后我就不可能说我就自己解脱就可以了对于我的父母的话，虽然养育我了，但是的话他们的这个解不解脱的问题就看他们自己的福报。其实这种讲法的话是特别不合理的，那是特别不合理的。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到底怎么去思维父母的这个恩德，就是最初在母胎中滋养，中间出生后以香甜的食品、暖和的衣裳精心抚育，最后为他们安家立业，而且希望他们快乐，担心他们受苦，为子女的痛苦安乐，父母呢也是常生这个忧喜之心。这一段的话也是讲到我们说尤其是人类众生啊，你像其他的旁生，你比如说那个一只小羊或者说一只小狗出生了之后，它其实不用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像这些牛啊羊啊这种啊，它这个出生以后它可能短短的一两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以后的话，这个小羊就勉强就可以自己走路，就可以站立，然后它就可以自己去寻找母奶，不需要特别的就是需要怎么样去很刻意的这样去关照它，慢慢就只要有草有奶它自己就慢慢就长大了。但是人类的这个孩子的话是真的是这样子，是养不活的，大家都很清楚。一个方面的话，十月怀胎本身对母亲来讲是特别辛苦的，尤其呢就是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的话，本来又执着自己的这个身材和容颜啊，这方面都是属于女性比较执着，那么她为了使得这个养育孩子的话呢，体型也没有了，有的时候人呢也是发胖啊，甚至这个脸上出现很多的斑呐等等这些就他会出现很多那种影响，就他最执着的这个容颜他也不计较了我不考虑了，我只要我把我的孩子能养大能够呢这个让他健康的在母胎当中能够成长，然后这个这个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什么都会注意饮食呀、睡眠啊，方方面面，包括胎教，就是母亲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只要怎么样对孩子好，她就会去做；只要对孩子不好的，她马上就会去遏制。这个就是那一份心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自己长大之后的话，你根本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怀胎的这个过程，你肯定是自己作为孩子肯定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但是呢，从这个自己限量看到天下的这个母亲在 怀孩子的过程当中，包括呢他这个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是什么样什么样，终归的话他是心里面是有一个觉得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觉得我的孩子如果这样生活是最幸福的那个想法，所有的母亲都会去憧憬。而且在十月怀胎过程当中非常辛苦啊，那非常的辛苦，他呢也在所不惜。那等到这个出生的时候呢，那当然从这个母子两个人的角度来讲都是很危险的。那母亲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孩子的这种出生的话经常也是到鬼门关里面过一遭了，非常的危险。那终于呢生出来以后就是这里说的最香甜的东西都是让给孩子穿吃，然后最暖和的衣服呢也是给孩子穿然后一把屎一把尿很长的时间。人类的这个众生这个胎儿的话确实不像这个小羊一样那么好养，那几天就可以了，基本上自己就可以走路了，然后吃一段时间母奶，它慢慢就可以吃草了，就不是像这么容易的，它要在很长的时间呢天天都是需要人无微不至的去照顾，否则就会有夭折的可能性，很危险。所以把一个小孩就是让这个孩子不夭折的方式能够抚养成人要操很多的心，所有的心思几乎都挂念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的时候还会有可能会出现养不活的这种情况，这是这是特别特别辛苦的一件。然后最后的终于呢这个长大了之后的话就出现的这种教育啊上学呀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话一直是父母在不停的付出，那就是他的这个吃喝行住学业老师等等等等，父母没有任何一点一滴不操心的地方。等到了成人之后还要去操心他的成家立业的问题娶妻生子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等到自己的孩子生子了之后呢父母又要去承担养孙子的这个问题，就整个一辈子我们有的时候说应该就是欠账的一种方式一辈子呢就有点像做牛做马的这个方式呢围着这个孩子过一生，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确确实实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我们有时候的话可能细节上面呢有些道友觉得说我的父母对我不好他们不怎么搭理我也不关爱我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又是打又是骂，其实虽然这一点的话我并不否认，当然也不是说是劝大家说你们不能这样去想，实际上自己的感受的话确确实实是有一种有些呢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它确实是有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但是我们从总体的角度来说那他对你还是有他这个真正恩德的地方，只不过有一些父母他可能自己的这种处事方式自己的情绪不是不好掌控自己的这种烦恼和我执也比较重所以他就会引发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让孩子非常反感的甚至于呢让孩子也很伤心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整体的角度呢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份心渴求孩子能够好的那一份心和他的这个从怀胎开始的话一直到抚养成人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没法否认说父母对我是没有什么付出的，这个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说的。那我们总体的角度把一个子女养大成人那最辛苦的一定是父母他最起码的话你不管他这个呵护你的方式对不对，但是的话他的心在孩子身上，他还是要操心，他还是要去顾念很多的我的孩子怎么样能够成长的好等等这一些的这些他的那个挂念的话始终是在这里的始终是在这里的。那了之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呢再有一段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并且的话就是孩子快乐他特别就是作为父母特别希望呢这个子女快乐，特别担忧的话子女受苦，你像一般长大成人的这些子女懂事一点之后每次在给家里报平安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太敢说自己在外面怎么过得不好，如果真的有过的艰辛的地方一般那个成人之后的话也不怎么跟父母说，为什么呢？知道父母担忧，你跟他说了其实他就是在那边使劲的担心，他也没有办法帮得到你什么，然后呢父母担忧的话从子女的角度来讲也是比较紧张的对吧，就觉得父母就吃不好睡不好一直很挂心，所以 平时孝子来讲的话，基本上也都是报喜不报忧嘛，不敢报忧，因为知道自己的父母会特别的惦记，所以也都会讲说啊，自己在外面这么好那么好，都会讲的这个很好，这也是一方面。因为什么？他是天性的，他的心肯定是信念在子女身上，子女好他就觉得很开心，他心里面就比较安定。然后子女如果不好的话，他就是一大把年纪了，他的心都就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一直挂记着唉声叹气的，就非常的操心。这一点的话也是父母的这个特色。那么为子女的痛苦哀乐呢，父母常生这种忧喜之心，并且呢为了子孙后代而呢不断积累贪嗔恶业所感呢欠金正在六道之中遭受痛苦的所有这些父母友情，多么可怜呐。就是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子孙后代能够为了孩子能够幸福的成长，其实父母在抚养孩子的整个过程当中，自己经常是以造恶业的那个方式。还说父母的话，实际上为了维护这个家，他自己在外面去打工啊，挣钱呐、去做什么的时候，他经常会不惜一切的手段啊，不计一切的这种艰辛，甚至有的时候也用一些造业啊、杀生啊，还有一些非法行啊，还有就是跟人家这个勾心斗角啊，明争暗斗的，然后甚至有些呢做生意的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这点钱呢，不惜这个缺斤少两啊等等的，就是就会沾染很多的罪业。实际上最后你说他图什么呢？当然一方面的话，这个自己有了这个钱，他自己也会享用啊，但是的话为了维持一个家庭，那么他在外面付出什么样的辛苦他都是会考虑的。那就是这一方面的话也比较普遍，这个确实呢也是父母的特色。而且尤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啊，乃至每一个友情，乃至于没有眼睛的这个小蚂蚁，他都喜欢安乐，这个害怕痛苦。那么其实作为父母个人来说，难道他就不喜欢安乐不怕痛苦吗？同样的，他也非常的畏惧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安乐。但是呢为了抚养孩子的这个原因啊，再加上呢这个不懂得取舍的道理，所以呢无意呢造下了很多的这种罪业啊，最终的话这些罪业的话肯定是落在他自己头上去承受，他又非常的这个可怜呢。这一点的话从子女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要呢去这个就是有一种这个感恩心来呢去回报父母的这个恩德，就是这方面的话也需要考虑。因为父母源于这个原因所造作的那些恶业，后面肯定会成熟果报。那么在他成熟果报的时候，在无意的感受这些痛苦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怜的，那确实是特别麻烦的啊。这是呢这个这也是一个思路呢要去思维。尤其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用现在的就是目前的话，这个很多道友或者是这个又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就是或者有些呢是有父母，或者有些呢就是有孩子，不管是哪个角度，其实都可以呢这样去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呢，用这一世的这种父母的姻缘的这个方面呢可以去考虑。你如果设想一下说你的这个父母现在过得不开心，身体不舒服心态也不好，然后每天都是痛苦万分的话，其实作为子女呢看在眼里他是很难受的，他也是非常难过的，他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够幸福安康呢，快快乐乐的这个生活，安度晚年。他们同样就是从子女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那所以他不希望。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一个人他之所以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感强不强，要拼福报的，对不对？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说，那父母亲为了曾经养育我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因为无知的缘故造作了很多恶业，那我现在的话是确实是懂得解脱之道了，但是我的父母背负了很重的一些罪业呢，也没有办法这个清净啊，他们也不懂得如何清净，他们也不相信啊，所以这个时候自然呢对他们就会升起一种悲悯心。尤其看到父母身心不愉快的时候的话，其实从子女的角度来说，他心里都是非常揪心的，也非常的难过，所以心里就有一种渴望，说如果有办法能够使他们全部摆脱痛苦该多好啊。这一段的话其实每一个就是说 这个尤其是学佛以后啊，修行了之后的一个渴求就在这里。那我们说现在的佛教徒为什么有好多这个学佛了以后就特别渴望自己的家人或者父母或者是爱人或者是自己的孩子能学佛多好啊，因为他就觉得只要他学佛了就会被就是三宝就会呵护嘛，那三宝呵护的他就很保险。虽然我现在是因为自己是不是能够一生得到解脱也不好说，但是呢毕竟他已经跟三宝结上缘，然后他投归投了三宝的话，他的解脱未来一定是有机会的，有一天他一定是可以从轮回中得到解脱，这是决定的啊。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就有这种想法之后心里就觉得特别的安全，就觉得自己的父母或者孩子或者爱人肯定是被渡的一个对境，对不对？所以才会想方设法的希望他去学佛。只不过现在呢，我们有时候佛教徒的这个方式话，这个心比较急切啊，心意急切的话就有点强加于人的这个味道的话，反而有时候适得其反啊，让那个家人呢很反感的话，就无论如何也不愿随顺你，这种情况倒是也是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先不讲这么啰嗦，但是就说那颗心大家可能也能体会到啊，就觉得家人一旦学佛的话就一下就觉得很安全，好像他自己也就有保障了，那这个我的话就可以放心的，我也自己好好学佛，就非常的顺啊，就觉得顺缘具足。那这种心态呢，其实就是这里的心态，如果有办法能使他们摆脱痛苦就好了。那我们一般的情况，大家觉得最牢靠的对境就是让对方归投三宝，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他只要归投于三宝，他不久的将来一定是可以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对吧？那出现了很多佛教徒很渴求让自己的亲人学佛这种想法呢，都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但是的话，需要在一个方面呢，还是有这个因缘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有一些善巧方便的这个问题啊。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佛教徒，你要做得好啊，你要做得合情合理啊。如果是就是你做的这个行为呢，能够让大家所接受，让他真实的感受到学佛确实挺好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呢这个接纳你的这个思想，或者愿意去随顺你啊。这一点呢是需要一些善巧方便的，今天在这里不多讲。那就说当我们心里面产生一种说怎么样能够使他们从这个痛苦中摆脱啊，这种意乐，强烈的这种意乐的话，这个实际上就已经发起的这个悲心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悲心的特色呢，就是拔苦啊。那么这个慈心的这个特色的话，就是娱乐嘛，对吧？就是希望他们得到快乐。悲心的话是说希望他们摆脱痛苦，这样的这种意念呢就开始出现。那这个前面的这个知母啊、念恩啊，这些意乐，这些这个修法的前行的这些部分的话，一定要有。如果前面的这个修的扎实，后面呢特别想让自己的这个父母呢，乃至于包括生生世世的父母，就会圆到一切有情。其实这个修法要长期串习的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里面的修法也有它很系统的这个内容哈，就是它有一个一个的这个修法的那个这个一个一个引导，也有这样子去修集。就是它要长期去串习的话，心相学当中自然就产生这样强烈的一种心念。那这样的悲心如果已经达到了情不自禁流出眼泪的这个程度呢，这也就是所谓的悲无量，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所缘的对境啊，如果是要提到是属于悲无量的话，这个无量这个词呢，就涉及到他所缘的对境就不是光是自己这一世的父母了，它是源于一切有情都能够认知是自己的母亲。这是我们上堂课讲的内容，知母一定是在相续当中呢能够完全接纳这个观点，并且呢意念恩德也到位的话，心里面就自然，因为我现在只是口说，口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的。每个人的话就必须，就是你们比如说你们在道理上懂得，你们也能够口说，这个是不会在相续当中，当你这个闻法听法呢，你不是说它完全不起作用啊，但是你完全说我光靠这个口说啊，或者我靠我现在听到我了解了，然后我自己也会讲了，就能够说我相续中就可以升起这个知母念恩报恩的那种心态，这是两码事儿啊。 啊，这个还是需要他这个心态呢，真实的发起呢，是需要我们啊实际的去修行啊，不断的在相续当中去串习，最终才能够到这样的量，然后产生的真正的后面就是啊，达到那种情不自禁流泪的这个程度的话，你才能说是悲无量。而且他的对境呢，到了悲无量的阶段，其实他的对境是源于一切的众生了，他不光是源自己的这个大恩父母，所有的众生都能视为是自己的父母，然后对所有的众生都会升起这种大悲心，然后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从三恶趣甚至轮回当中呢得到解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呢，大家可能有些也是觉得说，我有时候在座上休息啊，我圆的就是所有的众生，然后我会修的自己这个泪流满面啊，确实在心里面确实有那种软化的感觉，这个也是好事情。但是能不能说这样完全就说你的这个这个慈悲心到量，就是完全说是通过一个，当然这句话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这句话的话，这可以说是悲无量的一个现象。但是反过来，是不是我在座上观修，我也流出眼泪了，我就能够反推说我相续当中一定升起了真实无畏的这个悲无量心，这一点还不敢说，它不绝对。就是有时候我们源于那个总相的对境，一切众生这个概念啊，圆这个走向的对境的话，你总体上你觉得你的心很清净，特别渴望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你确实是有这种心态。那就像这个咱们中国人经常讲的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发心，相续当中的话是相似的，是能够产生啊，有这种渴求啊，有这种愿望的。但是的话，这个还需要用一个实际的一个对境的话来检验，看你的心坚不坚固，就是你不要完全就是只是从一切众生来考虑，你要落到一个实际的你限量能够见到的某一个众生，你对他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动或者这种渴求呢，尤其是你不喜欢的那个对境，你真的这么发自内心的完全的就是特别渴求他，让他离苦得乐，或者说正在跟你较真的，然后他经常鄙视你，然后经常嘲笑你，嘲笑你智慧不好，嘲笑你的这个修行的暇满不够啊，你看你忙成这样，你肯定前辈子没修好，暇满的这个因缘福报不够什么什么的，经常这个高傲的去鄙视你啊，嘲笑你的对境，你还能对他发出如是的一个悲无量吗？这个就我们还是需要再去看一下这个心态的话，所谓的一切众生是不是真的到量了啊？是不是真的到量？这也是检验自己的那个修行的一个心态，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检验出来觉得，哎呀，我落到一个某一些实际的众生的时候，我这个心一点都没有了。我这除了保证自己尽量不生气，我觉得就不错了啊。就是我这个心一点也找不出来，那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继续再串习下去就好了。修行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说三五个月我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光是说修行这个菩提心的话，是个生生世世的修法。我们作为大乘佛子，生生世世都要去串习这个菩提心，所以不要有那种吃快餐面的方式，好像总是想呢三五个月、三五年我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再看到这样众生，我就对他绝对不生任何的起心动念。其实我们不用在这个标准上面一定要求一个什么时间的概念，一定要求自己在短短的几年或者几个月当中，我一定要做到什么，这个不是修法。这个修行的话没有这样要求过，我们在经教里面是查不到这种标准的，只是说你懂得它的这个修法的意义。那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呢，是让我们说起到一个检验自己的这颗心呢，是不是这个在这些方面开始有所好转，开始有进步，然后让你呢明白自己的这个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而继续修下去。只要在因上去努力，那这个果呢，未来有一天成熟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现前，而不是用我们的分别心想我三五个月我就能够三五个月就获得一个什么果，这个只是这个缘起法则不会随着自己的分别念所转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因上呢去下功夫就可以，就很好了。那再说到呢，说仅仅这么想一想的善根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你真正的要是确实呢这个有那种强烈的意了，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心态啊，尤其学了法之后，懂得道理之后呢，他经常在这上面有时候我们确实觉得接触这个一些在家居士啊，就觉得好惭愧， 有些在家居士呢，像别看好像是在家人的身份啊，你们身份上不是出家人，但他们有的时候的话，觉得你们这个发心啊特别的清净啊，心里面有那种强烈的渴求啊，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幸福快乐。甚至于他看到这个很多像大街上认识不认识的呀，陌生的还有这个自己周围熟悉的，他都会默默的发愿啊，我希望呢所有的这个众生啊，我亲近的，我不亲近的啊，跟我没什么关系的，甚至于我讨厌的这些呢，那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快乐啊，希望他能够幸福。那一颗发心出去啊，这一颗发心就出去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种意乐呢，有这样的这种意乐，希望他们都能够远离痛苦。愿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暂时乃至究竟的这个安乐，这样的一个哪怕是这么想一想的那种心念的这个善根，它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它是无量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啊，是大乘修行人的一个基本，它的一个根本啊。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这个学佛者呢，先不要特别的去执着这个大乘的一些很特殊的这些这个那个的修法呀什么的，我们在心态上面啊，在心态上面呢去调整出一个很慈悲的，很柔软的啊，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希望别人能够有这个快乐啊，然后希望别人能够远离痛苦啊至于说这个人说具体这个人跟你关系好不好啊跟你是不是能够人和人之间终归是习气不一样，那有些人呢就比较投缘一点，那有些人肯定是就不是很相合的，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样情况的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话都这个时时刻刻就是不会有那种恶心，比如说他有一天遇到委员了在心里都说，你看吧，这个人得意忘形平时那么高傲，现在的话看看吃亏遇到委员了吧，就特别高兴。其实这个换句话来讲的话，就叫随喜恶法呢，其实是这种是一个恶心，其实是一个恶心。就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一点一点一点的调整，那总体上确实这个还是会有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具体对待的方式，那喜欢的我肯定是多亲近一点，我不喜欢的话我不会跟他太多亲近，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会是这样的，平时会客气一点然后稍微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但是的话我从来也不会说希望他不好，或者说他碰到什么事情的话我这个能帮的我也不愿意帮，然后我袖手旁观，或者我心里面甚至有一种这个比较得意的，看看这个人受报了吧，还用因果的一个什么业报的这个规律呢扣在人家的头上，觉得心安理得的自己就觉得这个人该这样，这个就叫恶念了。这些其实是恶念。我们平时那种特别严重的想让人家死什么的等等那种强烈的恶念，肯定学佛的人是不会有的，对吧？那学佛是有，他是有福报，是有种性的。那这个他的这种福报善根因缘苏醒，他的这个大乘种性苏醒，你让他去那么思维，他也不会去这样去思维，谁会有这种恶念呢？那世界上当然有这种生这样恶念的人，但在佛教徒的团体当中是很少的。那我们有一些细微的心念，他还是烦恼的这一些地方的话呢，同样也需过通过这个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内容做这种稍微的这个微调，一点一点调，一点点调，慢慢的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不管对方再怎么样跟我是不是投缘，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总体上的话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心希望他不好过从来没有呢，在该帮助他的时候的话，我也不愿意去帮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人格的缺失，或者品格，或者跟我不对付的缘故，我就觉得他这个就随他去，该他怎么样就。其实这一点作为大乘行人，他这个方面的那种负面的情绪比较像世间人的这个贪嗔特别分明的这些负面的情绪，他就会减低。他会减低，因为他会从总体的角度，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总体角度，是不是他曾经做过你的父母，对吧？这个话的话，就是我们昨天那堂课的这个不对，上一堂课的那个知母的问题，你承不承认嘛？还是说到这里，你到底承不承认？你如果真的承认，
那你没法拒绝，他曾经做过我的父母，那么在他当过我父母的时候，对我是有恩德的。那这一点我不承认还不行，对不对？那如果是承认了这一点的话，那我对他终归是不可能有那个害心来去面对他，只不过如果真的是合不来的话，远离一点而已，但是我是不可能对他产生那种这个伤害他呀，或者在心念上面的话不愿意去就是有那种恶心，属于是恶心所摄的一些心态，这个就可以自己得到调整。那么我们从这样的这个修法这个自己去串习的话，心态很健康，而且的话总体来讲修行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这个心是比较良善，比较健康，也比较阳光的，他会对各种事情他会去转这个念。那就像现在世间上面的这些什么愤世嫉俗的一些，然后特别抱怨啊，大的话就是什么抱怨国家，抱怨社会，抱怨领导啊，小的话就抱怨自己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啊，亲人不好，朋友不好什么的，好像没有什么帮助自己的呀等等。这其实一个好的修行人他是不会在这上面那么去抱怨的。那如果从因果不虚的角度上来看，那你是你自己的业缘感召的，你还怪不到别人。按照佛教的这个名言中的实相来说，万法唯心啊，你自己的心的习气所现的这些不好的现象，那你还能怪到别人呢？因为你自己往昔没造善因，所以他的这个流的恶习气的话显现的外境都是不愿意的习气，才会让你难受嘛。那这个你更加怪不到别人，我们就写这些的话慢慢的接受。那换一个角度呢，如果是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在思维模式上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大家教授的啊，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辅导的这个道理呢，是上师告诉我们所有众生都做过我母这个知母啊，这个念恩啊，报恩等等这些。那你知道这个知母，这是以前在世间当中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一个理念，所以他对在我们的理念上开始改变的话，那你就会考虑到他曾经对我肯定是有过恩德的，那反过来我曾经肯定是对他有过伤害的，所以现在才会出现这种矛盾啊，或者互相之间排挤啊，看不上的这个情况。那我虽然说在名言的这一现象这一层，我还是合理的就取啊，不合理的就该舍呀。然后呢，有一些的话，这个人他不合适的时候，那我也不能够说是这个去亲近他呀等等。你这个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心里面是能够有一个底线，就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的话，你会有一个底线。总体的角度，我也还是希望。那对我好不好这个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暂时呢是能够得到快乐究竟有一天希望他也能够享受到解脱的这种答案的这个愿望，你就能够发自内心的发出来，在不会计较说他对你好不好的这些因素，你也可以发自内心的发出来。那么整体的话，那修行人肯定会显得比较闲善就比较包容，比较闲善，而且遇到问题的话他会去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态，他会呢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呢可以自己去往好处想啊，换一个角度想想他的功德啊利益啊。那我们想到有的时候在世间当中这种这个为难自己的呀等等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世间的凡夫人啊，不学佛的性格恶劣的，甚至这个贪嗔分别特别自私的等等这些人，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因为借用他们才把我的这个心量修炼出来，对吧？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方便才使得我自己的福报的话不断的在圆满，然后我的这个心呢不断的在成熟我在这个菩提道路上的话不断的在成长。其实这个角度上的话，他们委员它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就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过得去。如果说有时候你碰到这些事情你自己计较在里面想不过去的话，那肯定就是随境而转，你也跟着他一块儿去产生各种贪嗔分别造业这些的。那我们不能说现在初学者好像学了一点点佛呢马上就能够做得像菩萨一样那么到位那么伟大， 那么无私，这个肯定是有困难，但是的话，我们在开始起步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靠近啊，一点一点的去串习法的力量呢，那你的行为上啊，你的心量上面啊，你的这个对一件事情的思维模式上面，它就会一分一分的这个慢慢的就开始转变，终归是跟时间的人呢，它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它就会一点在慢慢的在自己的身语的外向上面也会体现出来，在心态上面的话也会表现出来的一个修行人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就说是其实对于这个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想到所有的众生呢特别渴求，发自内心的极度的渴求他们如果都能够离苦得乐该多好，他们都能够远离轮回的痛苦该多好，因为这些人的话曾经对我都有父母的这种恩德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意乐产生的话，仅仅是这样去思维一下的这个一念的善根功德无量，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大福报。所以呢如普贤行愿品中说，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那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乃至于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就我的这个愿呢，就是作为这个修行大乘菩提心的这个修行人他的这种大愿呢，乃至当这个大愿什么时候可以穷尽呢？就是实际上的话，如果是虚空穷尽了，世界穷尽了，众生业和烦恼穷尽的话，那么我的愿呢就会穷尽。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虚空是没有穷尽的时候，世界是不会有穷尽的，众生业和烦恼是不会有穷尽，因为轮回无始无终啊。众生业和烦恼的话，它是无边无际，是没有一个尽头的。那如果说就是说这些众生集的他相续中的业和烦恼的话无有穷尽，那我的这种视度众生的大愿就不会有穷尽的时候。那就如是一切无尽是指的前面的这些，因为他们没有穷尽的缘故呢，我的这个立众的这种发菩提心的大愿也是呢乃至究竟都是恒无穷尽的，是这样子。就是乃至呢众生存在，那菩萨的话他是不会间断他度化有情的这种发心和行为，他会恒时呢去度化有情，这是大乘菩萨的自信。那作为龙门菩萨呢，在宝曼论中是这样说的：有情界无量，利彼亦复然。有情的这个界呢，就是指的界性的意思。界性什么意思？就是种性，就是因为有情的这个根性啊，它的这个根基意乐呢，就是无量无边，有情无量无边，那么它的根基意乐种性就无量无边。那同样的话，我利益有情的这种发心也是无量无边，就是誓愿的话，无量无边的形形色色的有情，我都誓愿去救度。所以这个为什么发起菩提心的这个功德会这么大呢？上师这里也讲的，就是一个的话，他发心的时间是乃至呢近未来际，就是等于是时间是没有尽头的，无穷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发心的这个对境的众生，也是呢这个一切众生没有穷尽。然后呢，所发的这个誓愿的话就是无有穷尽广大无边无有穷尽。源于这几个无尽的话，所以他最终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和利益的果也是无有穷尽心大愿大心大那么则他的功德大，那这个愿力越小，发心越小，那么他所获得福报呢也就越小所以我们说你像大家都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你像一个世间的人，他做任何事情的话，他无非就是为了说是我想呢能够这个就是我自己吃饱而已。和那另外一个人的话，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自己的话能够对这个整个社会乃至于整个国家都能够起到利益的这种愿力去摄持的他目前的这个行为。那这二者呢可能外向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果报呢绝对不相同。绝对不相同。所以大乘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殊胜点，那我们以前的话也是好像是在普贤行愿品涉及到大乘的这个七大的一个问题在其中里面就讲到的那种发心广大的这样一点，它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修行这样的一种发心呢，使得它的这个果报呢乃至于到菩提果之间 都不会穷尽，就像呢这个水融入大海一般的那个力量，那这一点是特别的殊胜的，那这是特别殊胜。所以我们现在学了这个藏传净土法呢，是真正的涉及到了这个净土的这个意义。前面呢在讲到这个闻法方式的问题上啊，就是首先要调整发心，我们逐渐呢从自己只想获得暂时的人天福报啊啊，或者只是想自我解脱啊啊这些发心的话，慢慢慢慢呢调整到一个广大周遍的这种呢为利一切众生而修学净土，而呢这个念佛的念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种心力的话，那我们所获得的这种往生的资粮，它是最圆满的，那它是最圆满的。那我们再话说回来，就是说仅仅有了这样的悲心啊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必须要呢报答他们的恩德，就是我光是心里面觉得啊、哎、他们好可怜啊，他们好可怜，这个是不足够的，你要付出行动才算数。就像佛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它是这样子来形容的，就比如说这个父亲和母亲啊，他自己的那个孩子呢不小心掉在河里了，掉到河里被水冲走了，然后父母看了以后就很着急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母亲呢就因为力量比较弱嘛，所以她就会扑在这个河边的话放声痛哭啊，就是哀嚎啊。父亲会怎么做呢？他不会站在河边哭，他是直接跳到河里去救。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里就是讲到，你比如说在这里观修这个悲心啊，当然是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这种因嘛，它的前因。那这个光生悲心啊，你天天想到众生就哭，想到众生就哭啊，天天哭啊哭啊哭，这个是没有什么利益的。对众生有利益呢，其实没有直接的这个利益，因为的话他还在那里轮回着，而你就是在这里哭而已。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性相续当中对他有那么殷重的悲心，那他会摄持你的这个心力乃至于身语的行为，就是直接去救度，就这里的意思就是报答他们的恩德，你去直接去利益他们，那你的悲心就已经就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个悲心就有意义了。如果只是在这里流泪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依旧轮回着，他得不到你的利益啊，得不到你帮助他的那个利益。所以我们说大乘菩萨都像父亲不是说是只是在河边上在那里哭泣的这样的母亲。大乘菩萨的这种心力啊和他的这个行为，他心心念念呢就想着怎么样对众生有饶益，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个可怜的众生需要救度的时候呢，他会义无反顾的直接去行持救度的行为。所以说到这一点啊，也是跟大家交流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从这个文思修行的角度是很重要，但是呢因为这个文思修行而舍弃发心，舍弃一些直接度众的那个行为或者度众的方便，比如说你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放生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无畏布施，这个本来就是直接救度众生。那我们不能说我一天到晚就光放生，我不文思修行，这个就如同其实文思和修之间的关系的话一个呢如眼文思如眼嘛，修行如足，就是如脚啊走路。那么你是需要去实际的去行持，你才能够把你所文思的这个东西的话变成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功德，否则你只是一个口说，就像录音机啊去放磁带一样的，只是一个复述和口说，那个是不起真正的作用的。对自己的这个相续来说，没有办法说这个只是依靠这个讲一讲的话我就可以解脱了，这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文思的这个知见上面呢，道理上一定要懂，懂了以后的话，也不是说我光是停留在我就自己在家里好好看书啊，好好念佛呀，这就是最好的利益众生了，其实这一点是不足够的。你要是说是大乘菩萨的话，就像刚才说的，一定是像父亲，你有了这颗想度众的心，你现在的话当然是依靠净土的法门在寄生当中呢力争能够得到这个往生净土。为什么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一定不久的将来，不，你有可能这个品位高你往生的这个当下的话，你就是一地菩萨了。 那如果说品位不高，那么到了那里也不会再轮回，你一定会上升到一地，就是他这个功德殊胜啊，这个我们以后也会讲啊，他功德殊胜也是殊胜在这里，非常的迅捷啊，非常方便，非常快速的一种啊成就的一个方法，而且呢它是属于大乘之成就。那么这个大乘成就一旦获得一地的果位，那度众的力量啊，度众的这种方便和能力威力就跟凡夫人呢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不对？那他度众的这个力量大的话，很多跟你结缘的这些众生他都可以得到度化，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说我们说这个修习净土自己精进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为了渴求利益众生，所以才会精进的去念佛，希望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就能够成就圣果，因为只有得到圣果才会具有真实度众的能力，它的落脚点发心也好，最终的落脚点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想度众。而自己的话，作为一个现在很普通的这个凡夫人呢，度众的能力比较弱嘛，啊，有心没有力啊，那么你想度众人家也不听你的，因为没有那个功德，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在凡夫阶位啊，就是我们这个修净土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度众。那现在在学习净土的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啊，就是目前在我们这一世里面来讲呢，不能够学的说啊，我就一心念佛就是最好的度众了。其实这种讲法呢，还是要再去一个要跟你自己的根性的要去观待，去再去思维，要去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真正的是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根基啊，或者说这个方面啊，就是一定要去考虑清楚。那平时呢，在学习净土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实际的利众的行为，放生当然是最直接的。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就你包括呢，这个融入到这种啊，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啊，然后发心啊，然后在啊，这个就哪怕是跟佛学没有关系的啊，在世间当中啊，帮助别人啊，慈善呐、啊，然后这个实际去涉及一些那个对别人有益的这种行为的话，其实只不过说那个他的那个行为的本身的话，它就是世间的一种善行，你不能把它全部要归在说啊，这个是属于佛教专有，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的话，我作为佛教徒，我是可以去涉及那个善行的，我去涉及那个善行，它就变成作为我个人来讲，它就变成我的一个学佛的修行，这样讲是可以的，对不对？就是说在做到这些问题，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光是有这个悲心啊，我一定要有那种实际的一些啊、在暂时的角度的话，就比如说我能够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周围的人，或者我能涉及到的这样的一种啊利益人的利益他众的行为，哪怕是让别人只是获得暂时的快乐，这是菩萨的行为。那究竟的角度的话，就是能够让一切有情得到安乐，真正回报恩德者呢，唯有圆满佛陀。这是从出世间解脱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目的不光是给他带来暂时安乐，你想让他能够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话，那光靠我现在一个凡夫人的力量肯定是没有这种能力的。那我就归头，我依头于什么？我希望能够借用圆满佛陀的这个威力，而呢让这个我的老母有情的话能够得受利益。所以因此呢，应该观想什么呢？我今日听闻佛法并如理修持啊，将来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将一切众生啊父母众生安置于佛地，为了获得这种能力，祈祷上师三宝垂念，这种心愿也会得以实现啊。总共这一段的话，是我们对真正的这个发起这种啊，我们叫做发心殊胜嘛，现在讲的三殊胜当中的第一步啊，对这个善根的话能够增长的这样的一种发心殊胜。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的话，大家要明白，在作业的时候它是属于是那个不了善根为方便摄持，我刚才是不是讲错了？然后呢，就是这一段的话，它主要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思维啊？它属于相合于菩提心法相的这个内容，反复的观想。我现在呢，已经听闻佛法如理修持了，就是我这个具有暇满难得的人生，只遇到了上师，只遇到了这个正法啊，只遇了三宝，并且呢，有这个机会呢，如理去修持解脱道。那将来的话，我一定要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为什么要获得这个果位呢？因为我要把一切的父母众生也安置于佛地。所以呢，就是说你真正的能够使啊，这个就是回报众生的恩德，最好的话就是 圆满的佛陀。那现在的话，不光是说我们自己对外向的这个角度去祈求这个三宝加持，另外一个角度是自己呢通过修行获得圆满正等觉佛陀的果位的话，就是具有最大威力，可以去度化众生，可以将所有众生同样把他们安置于佛地的这种啊身份，就是佛陀啊。所以我现在自己想成就这个果位，那为了让我能够获得这样的能力，就是将一切众生置于佛地的这个能力啊，我祈祷上师三宝，这就是属于外缘，就是我的对境，我所归投的上师三宝这个对境能垂念，希望我的心愿可以得到实现，就是依靠三宝的加持力，让我自己能够实现成佛的愿望。我成佛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究竟解脱，是为了这个愿望所以成佛。所以在这里啊，以前那个当然是几年前上师波切曾经讲那个《现观庄严论总义》的时候，那个也是华智仁波切啊，也藏地的一位特别殊胜的大德。当时当然这个我们说的大圆满前行啊，这一部脍炙人口的这个殊胜论点也是华智仁波切所造的。他在那个《现观庄严论》的总义里面就是说啊，大乘佛子的话，他最终的目标不是成佛，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度化众生。那如果说他成佛不能够让他度化众生的话，他宁愿选择不成佛，这才叫大乘，这才叫大乘心啊，这叫大乘人。所以成佛并不是大乘的终极目标，大乘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利众，是为了对众生能够有暂时和究竟的饶益，所以他才成佛。假设说成佛啊没有办法实现他利众的愿望的话，他是不会成就佛果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成佛也变成了一个途径，就是他的一个方法。那他用这个佛果的这个方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唯一就是想要利益有情，就是想要利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才叫真正的大乘。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上堂课和今天这堂课主要的这个内容的话，还是啊这个有缘众生，尤其呢我觉得现在你们能够啊接纳这个藏传净土法呀，能够接受这部殊胜论点的这个道友的话，那肯定是跟这部法的话，或者跟这个净土法门呢特别有深厚的这个因缘。那对于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大乘最精华的发菩提心的这段内容啊，相信呢道友们听了之后都不会排斥，心里面会升起殊殊的欢喜心。那我们自己的话力争在这个啊这个因缘上面的话，让自己相续当中稍许的也能够体会到菩提心的这个味道，然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发心。那我现在念一句佛我就很高兴了，为什么？我念这句佛的话不再像以前啊这种就是说好像只是为了让自己啊心里放松啊，让自己那个啊减轻压力啊，开心一点。我觉得一念佛好像我就心态就会比较愉悦呢啊，也不是说是啊我就为了让自己能够啊整个包括我和我家人的话平安幸福啊啊不要出现一些天灾人祸呢啊，或者有些呢以前就是为了自我解脱的这种发心而来念佛。那现在的话就知道其实净土法门它本来属于一个大乘法门，那么它真正的这个发心的意乐的话是以菩提心摄持呢，这是最好的一种心态来念佛。那我们以后再继续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同样还是简单的这个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一个名号，但是我在念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渴求会逐渐的发生一种改变，然后我希望天边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三宝的加倍，得到阿弥陀佛的加倍，在临命终时都可以呢有往生西方极乐的机会，或者说啊能够呢这个在未来啊可以呢这个啊离苦得乐啊，获得这个暂时的安乐乃至于究竟的解脱，以这样的一种愿望呢高高兴兴的去念佛。那每一句的这个念佛的这种啊他的自信的话，都会让你的心里面呢产生一种无比愉悦的一种啊这一种心态。而且的话像我们上堂课不是也提到了，就是大乘的这个利他呢，他的关系的话就是什么，当他去圆满利他的过程当中，他自利的这个功德是不求而自得的。当他去圆满了利他的这种事业或者他的这个发心呢，信念在利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他自己的自利呢是不求而自然圆满，而且的话他这个通过利他的方便的话自利圆满呢是最快的。那说起来说也不用担心说我如果光想的说是利益众生，那我自己的平安幸福我还是很担忧啊 啊，我自己的这个解脱我还是很担心啊。其实的话不用特别担心，你真的如果是在相续当中发起了这个大乘菩提心，在相续中开始去串习这一刻无私的这个心的话，你的资历自然圆满，非常的圆满，那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自利利他的一个关系问题，那了知这一点的话对于大乘的这条道呢相续中会升起一个更加坚定的一种心。所以呢在闻法还有修法一切时分如若念念不忘这一点我们平时听课也好平时自己呢在这个修阿弥陀佛的这个法净土法门也好，任何的时分也包括呢哪怕是你去这个去工作，这个其实上堂课也提到过一些，对吧？你平时的生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居士毕竟有好多的这种吃喝拉撒的生活琐事，那你平时在这个打扫卫生什么洗衣做饭这个做一些很琐碎的这生活琐碎的时候，那么你发这个愿，之前上堂课应该也教过的，对吧？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呢享用佛法的美食，做饭的时候是这么想，然后的话这个清扫的时候洗衣沐浴什么扫地擦桌子等等，这些全属于清扫类，包括洗碗洗筷子这些的，那么就是愿自他众生所有众生的这个相续中的这种烦恼的垢染都能够呢得以清净像这样的一种跟菩提心摄持的那个角度去发愿。因为你念念不忘的都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或者是远离业障，或者是能够这个清净快乐，或者是可以得到暂时究竟的这个解脱等等的，都是跟众生心念在一起，说明你的心里面的话有众生，你的心里面渴求的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种心念，那么善根呢以为方便所持，就是这个就叫做善根以为方便所摄持，即是呢加行发行殊胜，这就叫做加行发行殊胜。你不要看你外在上做的这个事情特别的微小，甚至于呢微不足道，甚至于都是一些世间当中不起眼的这种琐事，但是实际上通过你的这个加行发心殊胜的那种摄持力，这叫方便用这种善巧方便摄持的话，它都会变成菩提的资料，这一点呢至关重要关于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在华严经等注经以及呢入行论等，尤其是入行论的第一品讲到菩提心的功德特别的殊胜，你们可以自己呢去看一下，因为上师对这部论也是做过那个很详细的讲解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原文的颂词同时呢看一下上师曾经解释过的那个讲记，就会呢对发菩提心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意乐，是帮助于自己修学净土的话是很有好处的。就是我们说到往生四因的第三因，就是讲到发菩提心，它这个菩提心意乐摄持的这种往生呢，很容易我们可以得到上品上身的那种果位，就是最高的这个品位在这些论点当中都有所学说。好，今天我们的内容辅导的这个内容就先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那奇瓦伦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